好，我们看327页，成佛之道正注本327页长行的解说。我们截了到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假使就任由他去啊，或者因为昏沉调举过失的深重不容易遣除，就不设法对治。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放任的昏沉跟调举，就随他去啊，而不断除，这个叫做不作行。那么要对治这种过失，我们要以思啊来对治它。所以思就是设法想要把它除去，这种强烈的意志力，这个叫思。要以思来对治它啊，才能达到灭除昏沉调举的目的。所谓思，是推动心所而使有所作为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了要断除昏沉调举而以思来作行。借物随彼昏沉调举等流或者增长下去，所谓等流就是它平等啊，一直延续，平等的延续。那有的甚至呢越来越严重，昏沉调举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叫等流。就如果说只是保持同样的昏沉调举，这叫等流。那有的人更严重，这叫增长啊。那么要怎么样的作行呢？啊，底下就是说。如果昏沉调举不太严重的，那么我们一旦昏沉这个相貌现前的时候呢，就举心而使它明了有力，或者修观察。我们通常昏沉的时候是比较沉重的啊，比较粗重往下沉的。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是有的他一昏沉的时候，可以把你的所缘哦，不要再观。比如说，有的人是观那个脐下哈、哦、丹田，这时候呢，你可以往上观一点，哦，往上观的时候，比如说观鼻尖啊等等，这样的话往上观，它那个就叫举心，好、哦，会比较不会那么昏沉。哦，或者说，让你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哦。那么，如果说太散乱的时候，这个因为已经太调举了嘛，那怎么样让它安住呢？你的所缘啊、哦，有时候往下灌，啊、哦，那它就比较安住啊、哦。这个是，就随情况而来恰当的调配了啊。哦，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是来变换你的所缘的对象啊，有时候是以心的运作，所缘还是不变，那有的只是心的运作，就是让它更提起精神啊、哦、或者让它更安住收拾身心啊、哦、或者修观察啊、哦、一观察用力的观察思维的时候，这个昏沉调举那就会就是那个昏沉的相就比较容易破除。那么如果是散乱的这个调举的相现前的话，那我们就下心啊，使它舒缓，或者专修安住。所以在修止的过程中啊，高扬的这个举心，或者是下心啊，让它舒缓的下心。那么到底是止修或者观修啊？那么上面的举心啊，跟下面的观修，它是对治昏沉的。那么下心跟止修啊、哦，它是对治调举的啊、哦。这些有随心的情况啊、哦，那我们随机加以应用，以达平衡中正的必要。这如骑马啊、哦，马若向左一直偏左，我们就稍微把它调整向右；如果向右，我们就稍微把它调整向左啊、哦。总以使马向中。像中道持取的标准，这是指这个昏沉调举不太严重的时候啊。但是呢，如果说昏沉调举已经太严重了，不容易遣除的话，那我们就应该加以特别的对治啊。那么，如果这个昏沉特别严重的话，我们可以修光明想啊，或者修菩提心等。可欣喜的功德相，我 从小念到大学，然后硕士、博士班，这个经验是很丰富了。有时候上课的时候，哦，就喜欢昏沉打瞌睡；下课铃一响的时候，精神就来了。哦，很奇怪，就是，下课铃一响，哎，想睡，有时候也睡不着了。哦，但是一上课的时候，又开始昏沉。哦，所以这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说一直在昏沉的时候，那么当你想到那个高兴啊、欣喜的事的时候呢，你的精神就来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这里要注意哦，我们在修禅定的过程，如果你要对治昏沉的时候，虽然说我们对治昏沉，你要想这个欣喜的事啊，但是注意。你想欣喜的事哦，你不要这个又骗到另外一边去了哦。自己想到说啊，什么时候去吃火锅啦？哦，什么时候去玩啦？哦，什么时候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是染污法，虽然是让你精神起来的啦，哦，没有昏沉，可是呢，又堕到另外一边，调取一边，是不是？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观欣喜的指的是什么？像菩提心啊，听闻佛法等种这种清净心的这一方面，那这个自然你要产生对佛法生的好药，有这个好药产生的欣喜心才使得上力啊。如果你对这佛法不好药，对佛功德啊、菩提心等等不好药，你的欣喜心当然产生不起来，哦。那么如果反之太散乱的，你攀缘要取就是贪心重嘛，对不对？那你贪总会去染着这个可爱的境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修无常等可厌相，哦，可厌幻相，让它不要那么贪着，哦，能够把它相互对治。所以等到如果严重的话了，就用这样来修，等到昏沉调举的止息以后，再依着本来所修的，比如说你本来修熟悉观啊，或者是眼念佛观，再回过来按住我们的所缘，再进一步进修。好，那这里面我们看讲义的第49页，23相的挂无三，这里有稍微提到去除昏沉调举的方法。去除昏沉的方法，如果说昏沉不太严重的，那么成像一现前以后，我们就举心，让它上扬，使它明了有力，或者修观察。你这个时候不要再修止了，再稍微修观，它精神会提上来，这是不太严重的情况。但是如果说真的是太严重的话，那你已经那个太沉默了，就太昏沉了，那我们要作意来观这个种种欣喜的事情，比如说观佛的功德，思维三宝，还有菩提心种种殊胜的这个功德。那么第三，修光明想。修光明想，我看过医学的一个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比如说从美国或者欧洲回来这边，我们这边有意大利的，这马德维你是哪里的？美国吗？德国有德国的，有意大利的。那你们那边到台湾要几个小时？阿昏多久？一整天啊，差不多24个小时。那德国来呢？17个小时。所以从那边到这里，往往开始到这里的时候，白天晚上啊，就是那种时差的关系，要突然适应这里的白天晚上，有时候适应不来，对不对？那我是有的人他大概睡个几天，生理时钟就会调整过来，可是有的人，他一直不容易调。那我看过一个报道， 他怎么治疗呢？到医院哈、哦，他有个房间，就是用光明，就是用那个灯光的，很就像白天的灯光这样子哈、哦，来慢慢调他的生理时钟。你如果说只是这样晚上的，我们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你很昏沉，有的人是听音乐，或许会哦稍微吵醒他一下，哦，那有的会用其他的，总之不外乎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嘛，对不对？那我看过报道，他是说以光线啊的、哦、来对治。调整那个时差效果最好，光线特别是接近太阳光的这一种，所以从这里面来应用就是修光冥想来对治昏沉是相当有道理的。那么《菩提道是广论》里面有提到修光冥想，有的是圆那个月亮或者是星星，那么最下面讲有的是圆这个灯光、哦、或者是大火或者是太阳光、哦、从日轮等等来取光影像、嗯、好，这个是修光冥想来对治昏沉。那么第四呢是读诵昏沉睡眠过患的经论、哦、就是提醒自己了、哦、那第五呢是以冷水洗面，就太昏沉的话洗一洗让它、欸、清醒一点这样。那么去除吊举的方法、哦、刚刚说过，如果吊举不太严重的，那么吊向现前的时候它就、欸、下心使它舒缓、哦、或者是专修安住。如果吊举太重的话，我们要思维的可厌世、哦、如思维无常或者苦等等。那么如果这边特别提到，如果昏沉太浓厚，或者是烁烁的现起，或者是吊举太猛烈、太延长，那这个时候呢，暂时舍正修，先求对治、哦、等待昏沉或者吊举灭除以后，那再回过来休息、哦、所以言下之意，好像昏沉太严重的话，就睡饱一点再来吧。这是可以让你睡的时候啦，那在打禅机的时候没有办法让你这样睡的话，那就只好用前面的方法来对治了。好，那这是对治第四种过失。接着我们看对治第五种过失，请看讲义第五十页。以舍对治第五种过失作行、哦、刚刚因为是用思来对治不作行嘛，对不对？那这个思就是作行，就是说你作意强烈的意志力、哦、要运作要对治这个昏沉吊举，可是你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意志力经常保持很高的警觉性、哦、久了也会疲倦、啊、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会过度紧张，会过度紧张、哦、事实上也是一个过失。比如说有的人他、欸、出门当然要锁门嘛，对不对？那锁门你忘记锁门，结果 遭到人家穿门子，当然不好。可是呢你锁门以后走不了几步又回来，诶、欸、我到底有没有锁、哦、有诶、欸、到公司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锁、欸、心里很不安。这是一种病哎，好，有人有这种病，严重的话，这是一种病。这个如果说一直这样不安啊，保持这种过度的紧张，这是一种过失。这种过失叫做第五种过失，作行。那如果说你已经很安稳的时候，我们就要用舍来对治它，好，让它很平稳。就像说我们驾驶，刚学会开车的时候啊。有时候方向盘啊、哦、或者是排挡啊、哦、或者是脚刹车啦、啊、等等的、哦、就会很紧张啊。可是你一直在紧张，这个没办法很顺利的开。 还要认路啊，有时候啊什么容易太紧张啊、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使用舍啊、哦。如果说已经很这个过失已经对峙了以后，不要再过度紧张啊、哦。就像说你们已经锁了，就告一段落了，就把它放下啊、哦，不要再处处再来挂碍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328页这一记诵所说的觅时正直行断于功行失，觅就是觅掉这个昏沉掉举，已经熄灭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正直而行，就平等让心平等正直而行就可以了、哦、那么我们要断于功行失、哦、就是断掉这个作行的过失。这功行就是、有功用而行、哦、就是作行。好，那我们这里面、以舍来对治作行。那我们什么是作行，什么是舍，我们先看一下、哦、作行，所谓作行就是灭除昏沉掉举之后，那么还是一样保持高度的警觉啊，来继续修啊、哦、这容易过度紧张，这个叫做作行。那我们要用舍来对治啊、哦、舍就是昏沉掉举已经灭掉之后，那这时候我们要平等任运的啊、哦、不加功用，就不要再太在意了啊、哦、那么让心在平等正直的情况下自有进行啊，这个叫舍。那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佛教里面的舍呢有很多种用法，一个是受舍，比如说那个苦受乐受舍受啊，苦受乐受舍受，这里的受呢是色受想行，色受想行识的那个受啊，就是那什么是舍受或者是受的舍呢，这就是不苦不乐、哦、这个不是我们这里所谈的舍。另外呢无量舍，比如说四无量心慈悲喜舍也有一个舍、哦、它是舍无量心，这个也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舍。我们这里所说的舍呢是第三个行舍，行舍的意思就是不加功用任运而转、哦、这里所说的行舍。所以这里所说的以舍来对治作行，指的是以行舍、哦、不加功用任意而转来对治作行、嗯、好，那我们看一下328页这里成佛之道的解说。如修习到昏沉掉举已经熄灭了，心就能够平等正直啊，那个时候就应该不太努力、哦、不要再太紧张，我们要让心平等正直而行就可以了，这叫做舍。舍是不加功用、哦、就不要再作意了、嗯、我们让心在平等正直的情况下自由进行，那就能够断于功行的过失、哦、就是断于这里的功行就是有功用行，也叫做作行、哦、断于作行的过失。这就好像骑马的、哦、如果马不偏向左不偏向右，那么我们就这时候就放松，把放宽缰绳、哦、让它这木直的向前去。这时候如果我们依旧呢把马缰拉得紧紧的、哦、马反而会因为不适宜而走向两边去、哦、修止的也是如此，我们的修定也是一样、哦、如果心已经平等安住、哦、那如果我们还是很紧张、哦、为了防护昏沉掉举而在作意的话，反而容易使心散乱。所以这个时候昏沉掉举已经对治以后，那我们就告好、哦、把它放下，到这个阶段你们应该修舍舒缓功用，那这就是第八断行的舍，能够灭第五过失的作行，能够这样心就快要得定了、哦、好，这个八断行灭五过失我们很扼要的、哦、再来归纳一下，请看讲义的第44页。禅定的障碍主要有五种过失啊、哦。第一个懈怠。 你根本不想修。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信，然后意愿，然后精进清安来对治这个懈怠。那第二个过失呢，是你想修了，可是你在修的属习观也好，念佛观也好，经常会忘失，经常会忘记。你是想修的啦，可是一修没有上路，经常会忘失，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用正念来对治它。所谓正念就是念念相续，让它安住相续。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好想要修了，可是在修的时候你正念了，正念了，严重的昏沉掉体没有了，可是呢却偶尔啊，你虽然是坐得很稳了，可是呢这维系的昏沉掉体还会出现，事实上还有了，还没有完全消失啊。那但是有的人他不警觉啊，他还自以为修定修得不错，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正知啊来敏锐的察觉你到底有没有维系的昏沉掉举，这个要用正知来对治。你如果没有正知的话，会自以为是修得不错了。那么我们一旦了解到有维系的昏沉掉举之后，那我们就要对治了，对不对？要把它断掉了。可是呢，如果有的人觉得说啊，这个维系的昏沉掉举非常微劣啊，他不会造作这个大的恶业，放任不管，这个是另一种过失。这种过失叫做不作行啊，这叫不作行。那么我们不要说啊，你这个维系的昏沉掉举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用思，就是强烈的意志力把它断除掉，就想要断除啊。好，最后一个过失叫做作行。你已经把昏沉掉举已经断掉了，可是呢你还经常保持这种紧张的状态，那也是不安稳，所以最后呢要用舍来把它对治啊。到这里就是八段行念五过失，完整的过程是这个样子。好，那么下面呢再总说，我们从初学的摄心到成就正定这个修习过程一共有九个阶位啊，这个叫做九住心。那请看讲义的第50页的第25项九住心啊，这从初学的摄心到成就正定的这个修习过程，就一个阶梯，一个阶次。那这里面分成九项哈，我们先大略了解一下它的名相。第一个叫做内住，第二个叫做续住或者称为等住，意思我们待会会解说啊。第三个称为安住，第四称为静住。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到这里为止它都有一个住字，对不对？这四个是一组，它是在描述安住所缘的过程，安住所缘的过程啊。那么第五称为调顺，第六极静，第七最极极静，第八专注一趣，第九等持。那么五六七这三个是一组，它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啊。好，那那个内容我们等一下会解说。那有关这个九住心，是我们成佛之道329页这个偈中所说的。我们请看啊，各位可以标一下这个偈中里面。有两个偈颂在描述九住心，那么哪九项啊？我们可以标一下。第一个是内住，第二个是续住，第三是安住，第四是静住，安住不静住。第五是调顺，第六是极静，其次呢是第七最极极静，第八就是专注一趣， 第九就是等持。好、哦，等持无作行。圣说指方便，啊、哦，就圣者，哎，来说这个修止的方便的过程，不会超过这个九住心。好，那我们底下一一来解说。好，我们直接看啊，成我之道，从初心的色，初学的色心到成就正定，有九住心，也就是住心的学习过程，可分为九个阶段。好，第一个叫内住。一般人哦，他通常心是向外散的。那儒者称为放心、哦、如鸡犬的放尸而不知回家一样。那我们修定呢，就是要收摄这个外散的心，把这个心呢、哦、安住到内心所缘上面，不让它向外跑。所以这里的内住，它的重点是由外向内，它重在方向的调整，由外向内、哦、这个叫内住，着重在心的方向、哦、第二个叫做等住，或者称为续住。起初我们在摄心的时候、哦、心是出动不息的、哦、那就像恶马的藤药一样不肯就范。那么休息久了以后，我们动心、哦、这个躁动的心也多少会止息下来，那么才能够心住内静，相续而住，不再流散。第一个呢，有的人最开始的时候，有的人根本不知道要安住在哪里啊，对不对？他往往在外面找刺激啊、哦、所以呢，第一步就是由外在往内收摄，着重在方向。第二个呢，你即使说你收摄进来了，可是却不相续，一下进来而已，可是又急着要想外面跑，所以呢，第二个是续住，就是让它相续，着重在量的持续或者时间的持续。第一个是方向，哦，那你先调整过来。第二个呢，你让它在内安住的时间久一点，哦，没办法安住了。打个比喻。如果说我们在一棵树，哦，那哎绑了一只狗，哦，或者说绑了一只猴子好了，那开始在柱子上面绑了一只猴子啊，那开始有时候它不安啊，对不对？一直想外面冲啊，哦，一直想外面冲，可是你越大力往外冲的时候，脖子勒得越紧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外的这个呢，他知道，哎呀，这根本是做虚功啊。所以呢，再来痛苦了几次以后，他就比较少，哦，比较少。可是有时候还想挣脱啊，对不对？虽然是安住了一点点啊，可是没有相续，他又想，哦，所以第一次呢，他是非常不安的时候，那是向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就像心猿意马，我们要让它收摄起来的时候，就像这样，一开始都很不安了、啊哦、不安住了、啊、一直想外冲，想向外冲，可是你知道这样冲没有用啊，哎，稍微有一点向内了，可是向内的时候还不相续，还是又想外、哦、所以第二个呢，要让它除了向内以外，还要再让它量的持续，时间的持久一点。第三叫做安住，虽说相续而住，虽然说时间有一点相续了，但还是有思念而流散的时候，他还不安呢、啊，还是有那、这个思念而流散的时候，但休息到安住这个时候呢，就能够做到妄念一起，心里外散就立刻绝掉。哦，他这个时候警觉力强了，哦，他心意外散就能够立刻绝掉了，能够安住了， 色心还住于所缘当中，到这个阶段心才可以说安定。就像说那个绑住的猴子啊，他转了几圈以后，他知道再来这没有希望了，对不对？到外面去根本挣脱不了啊，哦，所以呢他安下来了，不再转了啦。那这个叫做安住，这个时候叫安住啊，哦，那相续也比较持久了，这叫安住。那么第四叫静住，静住呢是功夫更进步啊，也能够做到不起妄念，不向外散失。前面第三个安住还是有点妄念哦，还会外散啊。可是呢，第三个它是已经外散了，它能够立刻绝了。可是第四个静住呢，它是妄念将起未起，就能够预先绝了，这个又更进步了。安住它是有外散，可是它很快能够察觉。那么第四呢，它能够防范未然，静住，妄念将起未起，就能够预先绝了，先为制服。那么这样子，心能够安住、安定住于所缘，不会远散出去，所以叫做静住。好，那么这四个呢，是在描述安住所缘的过程啊。那么第五叫做调顺，调顺开始五六七，这在描述降伏烦恼的过程啊。比如第五调顺，色声香味触这个五欲，还有贪嗔痴三毒，加上男相女相，这一共称为十相啊。那么这十种都是容易使心流散出去。那么我们现在心啊已经安住了，我们深深的知道禅定的功德，同时你知道功德，那你也知道那个五欲啦，啊，男女啦，贪嗔痴种种这些禅定障碍，这些欲的过失，啊，一个是厌离欲啊，啊，一个是心要这个禅定功德，就像说有人想要往生极乐净土啊，还要厌离娑婆，啊，一个是厌离，一个是心向极乐。同样的，这里一方面心向定的功德，那二方面呢，想要对治欲的过失啊，所以以静治欲，内心调柔，内柔和调顺啊，不会因为这十种相的诱惑而散乱。色声香味触啦等等，这个是调顺啊。那么第六极静，前面所说的这个十相啊，就是色声香味触贪嗔痴跟男女等十相，是着重于外境的诱惑。但是除了这外境的诱惑之外呢，我们还有内心啊，即使外面不引诱你啊，你还有内心啊，很维系发出来这些不善法。那么如不正寻思啊，不正寻思，比如说有国土寻思、亲理寻思、不舍寻思，或者欲寻思、会寻思、还寻思，这些都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不善法啊。比如国土寻思，有时候有的人会意念自己的国土安危啊，或者说自己的住家啦，啊，或者自己所在的地方等等，这叫国土寻思。亲理寻思，就是有时候意念起自己的家人啊，或者亲戚乡里等等。不舍寻思啊，有时候偶尔会产生想要长命不死这样的念头。欲寻思，这就是贪欲。会寻思就是嗔恚，害寻思啊，就是恼害他人。那么这些寻思，就是从内心发出来的不善法。比如说，像大家知道，如果看过佛传的话，或许大家会留意到，我们世尊啊，要最后在菩提树下要证悟之前呢，啊，那不是有那个魔王来扰乱吗？对不对？好。还有魔王底下的这些魔女啊， 那女儿很漂亮的来扰乱。那么当然这个魔到底是确实外在而来，或者说由心而起的，佛典里面有种种的解说。那么有一些是说由外在而来，因为一旦证悟以后就超越这个魔的管辖的啦，所以它要障碍你，这着重有外在的魔。不过呢，有一些它是从内心而起的，这个也有几分道理。比如说我们在多生累劫以来最后我们真正要超脱的时候，事实上是断我执嘛，主要是在断我执。那么这个时候很维系，那魔王的那种扰乱呢，事实上是牵涉到你的那种生命存亡，或者是那种要灭亡存亡之际的这种我爱，那种自我爱。所以有时候会感到恐怖啊，感到恐怖啊，就是怕失去生命啊等等。这种是就像魔王的扰乱一样。另外一个呢，就是染爱，就是贪爱。那魔女的这种贪爱，虽然说像世尊他已经出家多年，六年苦行啊，对不对？可是在最后那要证悟之前，有些潜意识啊种种，或许还会短暂的现形。这个时候如果突破的话，那就没问题。如果有些在这边没办法突破，那就只好再继续努力了。所以如果说从这个心魔来看的话，我们就要留意像世尊这么样的精进修行，最后都会有这样考验。那我们一般人呢，这种染爱这么深，或对自己我执这么样的呵护啊，保护，最后这一关啊总是要突破的。那么怎么样到那个时候很顺利的过关？那重点呢，我们现在就不要染得太深。你越深到时候越不好过关，这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修行在平常啊。那么这个地方有提到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在大毗婆沙论44卷，大毗婆沙大正藏27册啊，44卷也有提到菩萨，就是释迦菩萨啊，曾经就是我们世尊啊，有说到他的修行过程当中也有取这个欲寻思、慧寻思、害寻思啊，那在大毗婆沙里面有很精彩的讨论，各位可以参考，大概在226页，大正章27册，226页中栏到228页上栏。那部派的论师他们就会探讨说，那佛修到就菩萨释迦菩萨已经修到这个样，为什么还会起这个欲寻思啊、慧寻思、爱寻思等等，所以很维系啦，这个算是蛮维系。所以我们除了外在的诱惑那不起以外，我们内在这种潜意识的这些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在极静的时候也要对治那么除了这个内心发出不善法的不正寻思这里举了六寻思以外，另外有五盖，如贪欲、嗔恚、昏沉睡眠，还有调举恶作跟疑贪嗔、昏沉睡眠，这个大家比较好了解调举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昏沉调举的那个调举散乱了恶作解释有很多各位详细可以翻佛学词典，其中一个呢就是自己犯了一些过失那耿耿于怀啊，其实他已经有产生的这个忏悔的心，可是这忏悔的心一直还是很不安就犯了那个过失一直还很不安，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那种这个心理安定的障碍另外就是疑。那么对这些五盖也能够以内心的安定功德克制它免受这些不正寻思五盖的扰乱。 那么到这里，内心是极静的，极静如中夜的寂无声息一样，哦，如中夜的寂无声息一样。但是摩托车不能跑出来哦。好，但是这样子呢，即使是如中夜的寂无声息一样，可是这个还是修定的过程，它还不是涅槃的极静，哦，不要误解的。那么第七叫做最极极静。上面的极静呢，哦，第六的这个极静还是以静而制服寻思等烦恼，可是它还是有限期，哦，它还是有限期这些寻思。那么到第七的最极寻思的时候，能够进步到这个寻思一起就能够立刻除遣，立刻除灭，哦，它不会放纵它很久很久，它一起马上警觉到，哦，就能够立刻除灭。那么前面四住心，因为都有住嘛，内住、续住、安住、进住，这个是安住所缘的过程。但修止成定呢，主要是为了离欲恶不善法。这个在讲禅定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的语词，叫欲恶不善法。这欲就是五欲，就是329页倒数第二行，色声香味触这五欲。很多佛典的解释，这里的欲恶不善法，欲呢是五欲，恶不善法呢就是五盖，五盖啊，这330页的第四行，这五盖贪欲、嗔恚、昏沉睡眠、掉举恶作跟疑。所以在大智论里面，它有去五盖啊，哈，离五欲、恶五欲、去五盖、行五法等等，就提到这五欲跟五盖。所以呢，我们修止成定主要是要离去这个五欲五盖等等欲恶不善法。所以定力一强，从五到七就是降伏烦恼的过程，哦，那必静而又静，哦，这才正趋向正定。那么第八，专注已去，就心已经安住了，不会受内外不良因素所动乱。外像刚刚有所说的那种实相，哦，内有这些不善寻思五盖等等，不会受这些内外的不良因素所动乱。那么宁静到了平等正知慈心的阶段，那么这时候就此努力，使心能专注于同一，能够不断的正应的自然而然的相续而住，这个叫专注一去。那么第九叫等持，哦，这是专注一去的更进步功更纯熟。那么不再加功用，哦，不加功用无作行。这里的无作行，哦，是第五个的那个舍，就是第八段行的那个舍，哦，并不是前面那个过失的不作行，哦，这也是无作行，哦，它就是不会再太紧张了，哦，已经不加功用了啦，就是无功用行了。这无作行其实就是无功用行，就是说很自然的，哦，任运而自在，无善乱的相续而住。那么修习止到达这一阶段呢，就是快要得定，但是还不是定，快要而已，快要，哦，好，最后修定的方法不一，哦，到达的时间也因人的不同，有的很快，有人修很久还不见得能得定。不过住心的教授也说有种种，哦，如八段行等等，但是从最初摄心到成就正定，叙述这一完整的学程，依圣者所说修止的方便过程呢，基本上就是这九住心，哦，不会超越这个范围，也就是不外乎这九住心的法门。所以修习止，我们应该依此来修习，哦，那了解这个九住心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反省我们自己现在修到什么阶段，哦，不要产生增上慢而贻误了自己。好，那我们这边补充了一下瑜伽师地论跟菩提道次第广论，各位请看第50页第25项的瓜无异的这个表，哦，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呢，他有特别提到 这个四种作意，四种作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第九等次哈，在330页有提到一个这个无作行嘛，对不对？无功用行啊，这个就是我们讲义50页的卦五一最右边有四种作意，一个呢称为历历运转作意，各位看到了吗？好，历历运转作意的意思就是说，当在修内住跟续住的时候啊，很辛苦了，非常辛苦，就是他要费了非常大的劲，才能够让心呢，哦，向内收摄，能够让心呢能够相续，这个是非常的辛苦，叫做历历运转作意。那接下来更稍微进步一点呢，哎，他不用那么辛苦了，哦，可是呢，这个功夫啊，有时候好，有时候坏，有时候好，有时候坏，这个我们就称为有间缺运转作意。好，就是他想要用功啊，可是呢，有时候使得上力，有时候使不上力，有时候使得上力，有时候又使不上力，所以功夫时好时坏。好，在修安住、静住或者调伏烦恼的调顺极静，这几极静呢，都是属于有间缺的运转作意。好，因为它还是调伏烦恼的过程嘛。或者说安住所缘的过程，这是有好，哦，功夫有时候好，有时候坏。那么到第八专注一去的时候呢，它是无间缺运转作意，就说哎，能够不会间断的，哦，啊，相续的，很相续的一直在运作。可是这个时候还是有功用行，哦，它还要作意，来让它无间缺，哦，不会中断。第九这个等词哈，它就是无功用行了，无功用的运转作意。所以我们看329页的这个记诵，首先描述的这个九住心，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第九住心等词无作行，有没有？好，这个等词就是第九个第九住心，无作行就是这里的无功用运转作意，就是无功用行啊，就是它能够任运自在，你不必再刻意去用功，它能够很自然而然。我们在持戒过程也是如此啊，有时候刚开始持戒，哇，碍手碍脚的，哪里浑身不自在，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看，等等，很不自在。可是你慢慢让它习惯成自然，这个叫施罗啊，施罗是好的习惯性，你让它习惯成自然的时候，那你这种防微止恶的力量就出来了，哦，这个是无功用运转作意。好，那这九住心呢，我们很简要的来归纳一下，我们就直接看50页的这个讲义的表。第一个内住它是着重在方向，就是由外向内。第二个续住是着重在量的持续，或者时间的持续，就它已经向内了，可是呢我们在让它在内里面继续。第三是安住的时候它是有散乱，它能够立刻察觉，但是还是有散乱。第四的静住呢，它是这个妄念将起未起就能够预先截了，它的差别在这里，这叫静住。那这四个是安住所缘的过程。那么第五调顺，这个主要是调伏外在的十种相，不要随这十种相来散乱，也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蕴，还有贪嗔痴，还有男女相，不要被这十相所诱惑。再来第六极静，极静呢它主要是对治由内心发出了这个细微的不善法，如不正寻思，还有五盖。那么第七最极极静，第六呢它是就是还是会现起这些寻思，那么第七最极极静呢，它是寻思等等一起它就能够立刻出现，立刻除灭，不会放纵它。 那么第八、哦、它是无间缺的、哎、运转作意。那么第九等持呢，它是无功用心、哦、就无功用的运转作意。那这里面我引的参考资料、哦、理解实地论还有菩提道这一广论、啊、各位可以先看一看、哦、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